弟兄姊妹你好，我是主的仆人与雅各弟兄，再次在主里向大家问安。今天我们进到诗篇130篇第一节，他是这么说：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在这篇诗的里头，我们发觉这个作诗的人好像在这里特别对着神的圣洁有一个更深的体会。他在这里有一个很深很深的祷告，他在这里说：求你听我的声音，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他在这里说：主啊，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好像诗人忽然之间他发觉神是那么样的圣洁，是那么样的可畏，是那么样的完全，是那样的神圣。而他也发觉到我们这些人在他的面前实在是何等充满了罪恶，在我们的最深处没有一点的完全，没有一点的良善。所以他在这里产生了一个极深的一个敬畏，他说：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紧接着他就发觉到，忽然之间他又体会到，神啊，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所以我们对神的敬畏，还不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是充满了罪孽，好像我们在神的面前是那样的不配，是，这是我们很自然的有一个感觉。当我们在神的圣洁光中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我们的里头越来越觉得我们天性中的黑暗，我们里面的败坏，就像以赛亚说的，我们在他的面前所有的行为都像一个破布一样。但是不仅停在这里，我们也发觉我们的神有更大的恩典，叫做赦免的恩典。所以我们的罪虽像朱红，它要使我们成为雪白，虽红如丹颜，却要白如羊毛。这是神的一个极大的恩典。所以当我们认识了我们这样的败坏，而我们的神竟然肯赦免我们的时候，这个认识会叫我们更深的敬畏他。所以真正的敬畏不是害怕，敬畏是感恩，敬畏是尊重，敬畏是更深向他的一个服服，向他的一个爱慕。因着我们这样的败坏，主还赦免我们，让我们对他产生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敬畏的心。所以诗人说：我要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因为我们的神有恩典，他有怜悯，所以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在他的光中我们是站不住，但是我们却可以等候他，我们可以仰望他，仰望他的话，仰望他的怜悯。所以诗人在这里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态度，就是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他发觉自己里面的黑暗的时候，他觉得他好像在漫漫的黑夜中，他等候主的显现，等候主的赦免，等候主的怜悯。当主临到他的时候，当主带着圣洁的光来到的时候，就像守夜的等到了天亮一样。所以他在这里对着神的百姓有一个呼召，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这是讲到对神的认识。他说你要仰望耶和华，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得脱我们的罪孽，不是我们自己努力要去行善，我们靠着我们的意志要去对付我们的罪恶，或者我们靠着天然的力量，我们要在这里行善，要来讨神的喜悦，这都是想用立功之法来讨神的喜欢，这不是神的作为。我们神的作为是，当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黑暗败坏的时候， 神却在这里让我们发觉他更深的慈爱，他更丰富的救恩，他要来救赎我们，是他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孽，是他在十字架上成功的救赎，要叫我们的罪得赦，要叫我们的天然生命借着十字架能够得以脱离。所以我们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我们能做的就是仰望他的怜悯。这个诗人是一个非常认识神恩典的人，他已经走到非常深的一个地步，而这个时候在他的里头，他发出了一个更深的祷告，好像他需要神在他身上有更深的拯救。那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也都知道，我们越跟随主，虽然好像主在我们身上的救恩天天的改变我们，我们比起以前就着外面来说，我们是已经有了很多的改变跟不同，但是就着里面来说，我们越跟随主，越认识主，我们就越看见我们里面的黑暗，越认识我们里面天然生命的本质跟里头的败坏。所以我们需要更深认识神的赦免之恩，而我们需要学习等候，学习仰望，学习信靠他的慈爱，等候他来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孽。在诗篇第十九篇十二节，大卫也说了一句话，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这是一个认识主的人所发出来的一个祷告。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我们如果不在神的光中，我们是难得认识我们的自己的。所以有人说，我们怎么才能够更认识神呢？我们认识神在乎我们在神的光中认识了自己。所以当一个人越认识自己，这个人就越认识神。一个人越靠近神，就越认识自己里面的败坏。所以诗人在这里才会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若不是神光照我们，若不是我们靠近这位圣洁的神，我们怎能够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所以如果我们不在光中，我们通常不会看见自己的错，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错。所以我们的指头很容易的不会指向自己，我们多半在我们的痛苦环境里头或者受伤的时候，我们常常所看到的不是自己的错失，我们所看到的是别人的失误，是别人的伤害。所以一个真认识主的人，是一个会来到神的面前仰望神的光照的人。所以大卫在这里有这样一个祷告，是何等的宝贵，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所以他说，神啊，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这就是一个更深认识神的人。同样的，在诗篇139篇，大卫在23到24节两句非常有名的祷告的话，也是我们经常背诵，我们也会唱的。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需要神的鉴察，我们需要神在我们的里面来试验我们，试炼我们。当我们越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就越需要神来搜寻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算是有一个热心，我们有一个好意，出于我们天然肉体的一个善意，我们都需要神在这里来鉴察我们，这里面是否是出于神，还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天然的逆境。大卫这样的一个祷告是何等宝贵的，也是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发出来的一个祷告，求神来鉴察我们，求神来试炼我们，看看我们的里头是有什么恶行没有，好叫我们接受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脱离我们里面所有一切的黑暗，让神引导我们走在永生的路上。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八节，主耶稣有一次曾经借用了彼得的船，在船上讲道，完了以后，主耶稣要求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然后下网打鱼。那这一网下去，打上了整个两艘船的鱼，而船几乎都要沉下去。那么当主做了这件事了以后，我们发觉到所有船上的人都在那里惊讶这一网所打上来的鱼，大家都在那里稀奇主耶稣基督所行的一个极大的神迹。但是我们却发觉到这里有另外一个人，他的反应很特别。彼得看见了这样的情况，彼得没有像他们一样在那里惊讶这一网所打上来的鱼，彼得却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这是一件很特别的反应。彼得在这里所看到的不是光是神迹，他看见了行神迹背后的这位主，他被这位圣洁、这位神圣荣耀的圣者所吸引。彼得里面的眼睛被开了一下，他发觉到这位行神迹的主是一位何等神圣，他是神的儿子。他忽然从里面发觉到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那个光一下子让彼得碰着了。彼得所反映的就是看见自己在这位圣者的面前，他是何等的污秽，他是何等败坏，他也是何等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所以彼得的祷告，彼得在神的面前因着自己是个罪人，他不敢靠近主，他在这里求主离开他。那在这里我们发现到，这是彼得对主耶稣的一个第一次非常深刻的认识。所以我们说，一个人要认识神，要从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开始。我们要能够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也需要神的光来搜寻，看见我们里面罪恶的本质。我们发觉自己是罪人，才会来接受他的救恩。同样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第六节，当神在这里用荣耀的呼召来呼召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在荣耀中看见了异象，神的荣耀充满了耶和华的殿宇，基路伯在那里喊圣哉圣哉圣哉，声音震动门槛，神的荣耀充满整个殿宇，人都没有办法站立。这个时候以赛亚在神的荣耀中，他发出来了一个呼声，他说，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是以赛亚在荣耀中的反应。当一个人真遇见主的时候，他所遇见的是神的神圣、神的荣耀、神的威严，而他所看到的是自己的败坏、自己的不洁、自己的黑暗。所以他说，祸哉，我灭亡了。但是何等感谢神，虽然在神的圣洁面前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但是我们的神却是有赦免之恩，要叫我们可以来敬畏他。所以以赛亚接着看见有一个撒拉佛飞到他的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就沾了他的嘴唇，然后说，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这实在是一件何等令人感恩的事，这也是以赛亚为什么会那么深的敬畏的原因。他一面遇见神的荣耀，看见自己的败坏，看见自己的不洁，他体会到他自己实在是要祸灾了，他要灭亡了。但是神没有叫他在神的圣洁面前站立不住以致灭亡，神却在这里用炭火洁净了他，所以沾了他的嘴，把他的罪孽除掉，叫他的罪恶得以赦免。这叫以赛亚在神的面前要产生何等大的一个敬畏。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神一面是一位圣洁的、公义的、神圣的，一面他又是充满了慈爱，他充满了怜悯，他充满了赦免。所以我们的神怎能不得着我们的爱和敬畏和渴慕和我们的奉献呢？我们记得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六节开始到三十九节，那里说到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的门徒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个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她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她就拿着沉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那么这是头一段我们所看到的，耶稣在法利赛人家坐席的时候，这样一个有罪的女人，她知道耶稣的慈爱，她摸着耶稣的怜悯跟耶稣的赦免，她摸着了耶稣的恩典，她带着极贵重的玉瓶香膏，她去膏耶稣， 他用他的眼泪湿了耶稣脚，用头发来擦耶稣的脚，又用嘴亲他，然后把香膏抹上。到了第44节开始，主耶稣就转过来向着那个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所以在这里有一幅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在这里有一班的人叫做法利赛人，他们是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做教法师的，是在社会上德高望重的一班人，他们是遵守律法，他们遵守神的规条，而且他们是做老师的，在那里教导别人神的律例典章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班的人，他们是自以为他们是遵守了神的律法，他们是在神的面前是完全的人，他们是没有什么明显的过犯的人。但是在这里却有另外一个人，是他们眼中不配的人，是他们眼中非常低下的一个人，是一个犯罪的女人，而他们的心里面瞧不起，他们心里面排斥，他们轻贱他，甚至他们为了这件事在心里议论耶稣，你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在这里做的事，你为什么不起来抵挡呢？为什么不起来责备他呢？这我们看到的是一般所谓的自义的人，是一位在神的面前不认识自己的人，却在神的面前靠着行为夸口的人，他们的反应。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她的表现却是深深打动了耶稣的心，所以耶稣用她的行动，用她的举止，在这里来反问这一位法利赛人西门。所以耶稣最后讲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女人她虽然有许多的罪，她都被赦免了，所以她的爱才显得那么多。而耶稣接着讲，一个被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这是一件很明显的事。所以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怎么能够爱神更多？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好，不是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自己的热心来向神表现我们对神的爱，而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得着了神更多的赦免，我们认识了自己里面天然的败坏，我们得着了神更多的光照，而接受了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更深的拯救和救赎，这个时候我们的里面就自然生发出一个更深的爱。所以我个人以往在成长过程里头，因为从小生在基督徒家庭里头，所以就着外面的行为来说，我们是有点像当时的法利赛人，我们是很遵守所有圣经上的教训的，所以在行为上我们是不会有太多很具体明显的过错。那因为我们不认识主，所以我们以为我们还不错，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敬虔的，是一个爱主的人。但是虽然这样，我们却不能体会神真实救赎的大爱，所以有很长一段的时间，我一直觉得别人需要耶稣的救恩，别人需要耶稣替他流血，我好像不是那么需要，我不那么觉得我需要耶稣的赦免，我不那么觉得我需要认识十字架在我身上的拯救。这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被我们外面的行为欺骗了，我们以为我们做到了神的律法上的要求，我们就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称义的人。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我们需要神更深的光，到有一天当神的光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它照亮了我们的本性，从我们的罪里面显出我们生命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不在乎你做什么，而在乎你是什么。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生在罪中，我们是长在罪中的，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我们的里面本来就是一个背叛的生命，我们里面生命本质就是黑暗的，这个需要神何等的怜悯。当神来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扑倒在他的面前，我们才会真正承认我是个罪人，我需要耶稣的救恩。当我们越跟随主，我们越被神暴露我们的本相，我们就越多体会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何等的真实。所以保罗在罗马书5:20告诉我们一句很实在的话，他说律法本是外天的， 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也就是主耶稣说的，赦免大的爱也大，赦免少的爱也就少。所以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律法不过来暴露我们所有一切的光景，律法不过是显出我们是一个被定罪的人，而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恩典，他是真理，他来了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乃是要叫我们因他得救。所以当我们在律法的底下被光照，被显明我们过犯的时候，我们就更多能够体会神拯救我们的那个生，神救赎我们付出来的代价是何等的大，我们对神的爱就体会得更深刻。在诗篇103篇的里面，大卫说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了我们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了我们的命，脱离了死亡，他用仁爱和慈悲作为我们的冠冕。所以我们需要在他的面前常存感恩的心，讲到我们在神的面前蒙恩，讲到我们在他的面前蒙到大的怜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深的体会。同样的，在诗篇103篇第8节，大卫在这里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所以何等感谢主，他没有按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特别体会到大卫在诗篇51篇里面，大卫在那里何等的感谢神的拯救。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当大卫在极大的罪恶中的时候，大卫经历了神更深的拯救，大卫就能够把神的恩典向更多的人来传扬，他可以张开嘴唇，他来传扬赞美神的话，他能够体会到神的一个怜悯的心肠。在这里大卫自己蒙了拯救，他也能够把神的救恩更深的来告诉我们，让我们这些锡安的子民，我们能够更多的被建造。我们感谢神，我们低头做个祷告。神，你是一位有慈爱有怜悯的神，你是一位不轻易发怒，你有丰盛的慈爱，你思念我们的本体，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越过越发觉在你的面前我们是没有良善，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是何等的黑暗，但是虽然这样，你却仍然叫我们可以靠恩，我们可以仰望你的怜悯，你是那位伸手搭救我们的神，因此我们仰望你，我们等候你，我们等候你的话临到我们，我们相信你救赎的大能不离开我们，虽然我们是那样的黑，你却让我们成为秀美，虽然我们败坏，你却让我们能够被洁净。我们的神啊，越想到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的心怎能不发出感恩呢？但愿锡安的子民都起来欢呼赞美我们神的大慈爱。东离西有多远，你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天离地何等的高，像我们的慈爱也那么大。谢谢你，我们把感谢多多的来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心等候，我也仰望。 这一篇诗人更深的认识到神的圣洁，知道我们的神就是光，所以更靠近他的就更显明自己生命的本相。我们的神是烈火，在他的圣山上，谁能够来登他的山呢？谁能够进他的圣所呢？我们的神实在是一位何等神圣的那一位，但是虽然我们在他面前败坏，我们好像站立不住，但是他却给我们何等大的应许，他要赦免我们，要叫我们得着更深对他的爱，我们要更深仰望他，我们更深的等候他。他要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所以当我们在他面前有忧伤痛悔的灵，他必不会轻看我们，而他在这里要随着他的美意来善待西安。他所有的工作是要叫我们被洁净，叫我们更认识他，更属于他，更连于他。就像撒迦利亚一样，虽然穿了污秽的衣服，但是天使却为他披戴上了华美，让他戴上洁净的冠冕，可以更深侍立在他面前来侍奉他。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但愿我们都宝贝他的救恩。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下回再见，谢谢。